创世纪十一章，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鹤。希路生拿鹤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鹤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
谢谢春霞姊妹啊，二十七
的。
节以后呢，是为了预备十二章啊，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交代那个背景啊，所以我们今天先读到26节啊。那
好
从
的。
第一节到第26节呢，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哈。从1节到9节呢，是讲到建巴别城、建巴别塔的事儿啊。从第10节到第26节啊，是讲了。闪的后代的家谱，从闪一直到这个亚伯兰啊，这里应该有十代啊，十代是个整数哈。那比较起这个闪的这个家谱，跟第五章所记载的哈亚当借着赛特所有的那个家谱哈，它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啊，一个是大洪水之前，一个大洪水之后。首先我们意识到哈，这个。生孩子的年龄在下降，这里基本上30几岁哈、就开始生孩子哈、那前面呢都是比较晚的时候啊，再有呢人的年龄在逐渐下降啊，你看闪是多少岁啊？他100岁生了亚法撒，又活了500年啊，这是600岁。那这个跟大洪水之前已经不一样了啊，大洪水之前。人的寿命接近1000年，900多岁、800多岁啊。那从闪开始呢，你看这个人的年龄在逐渐的下降哦，而且下降的很快。到了这个拿鹤29岁之后，又活了119岁，这是多少啊？148年，已经这个少于200年了哈。这个，人的寿命从大洪水之前将近1000年。降到大洪水之后啊，到了这个拿鹤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不到200年了啊。所以这个呢，就大家就知道哈，这个大洪水啊带来这个地表大气整个人生存的环境一个极大的改变。 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天上的那层水破了。大洪水之前，地球的大气层的外面是有一层水的，那是一个对人生存环境的一个极好的保护。温度变化没有那么剧烈哈，四季如春，是大洪水之后才有春夏秋冬的变化啊。那这个水层呢，可以阻挡哈这个有害的这种的光线呢，射线的这个对人和生物的侵袭，而且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哈，适合人的居住，生物的生存。所以那个时候大洪水之前，人的年龄虽然人也会死的啊，但是人的年龄寿数比较长。但是大洪水之后，整个这个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和动物、生物的生存的哈，所以人的寿命急剧的下降。这是在这个家谱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的哈。那之前讲到这个巴别城和巴别塔的建造，那这一段呢要连到这个第十章前面一章第八节那一段的经文，讲到宁禄那一段哈，他说啊，诗章八节说，古时又生了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所以巴别这个城市谁在那里组织建造的呢？谁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城，建一个通天的高塔，要传扬自己的名呢？实际上背后就是宁禄啊。这里面的写法虽然很短呢，只有九节的经文啊，但这里面其实非常丰富的信息哈。那这个有一种这个 ironic 啊，一种讽刺的写法啊，大家可以去体会哈。从哪里看到呢？第五节，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然后第七节，耶和华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他们以为自己很厉害啊，他们建造一个大城可以不要分散到各地哈，他们要建一个高塔，要通到天上。结果上帝要下来哈，上帝要降临，特别哇，这个小小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哈？这是一种，当然神在天上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看的哈。他不用动哈，坐在宝座上，他就知道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哈。但在这一段哈，摩西特别用一种很讽刺的拟人的写法哈，人以为还有很大的工程啊，但上帝要真的下来哈，要很仔细看看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是太渺小。那还有一处哈，在第七节说我们下去哈，第六节说耶和华说，耶和华神讲话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在第一章也出现过啊。这个耶和华神在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啊，所以这里面三位一体的观念已经在这里了啊。圣父、圣子、圣灵在创造的时候哈，是彼此一起来创造的哈。那这次在辩论人的言语的时候也是哈，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在那里对话哈，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哈。好，这一段我们思想三个问题哈。第一个，为什么上帝不喜欢人建巴别城、建巴别塔？上帝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事情？人在建造这件事情时候的动机是什么啊？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了神，不讨神的喜悦啊？神要辩论这件事情哈，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神为什么不喜悦？第二个，整个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上帝的特质？上帝有什么特点？在这一章里你可以看到啊，他有哪些的品格品性啊？我们可以从这一章里面可以读出来，可以体会得到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这个从巴别塔之后，全世界人的言语都不一样了哦。今天这个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人讲话很困难啊，要来美国先学英语啊，才能比较容易生活在这里哈，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哈。要宣教的时候，跨文化宣教，宣教士要先学习语言，先学习文化，才能把这个福音沟通得清楚哈。不光是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之间沟通有困难呢。我们今天 隔十年、20年的人与人之间呢，就好像有很大的代沟了哈，讲话都讲不通了哈，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啊，年轻人，我们讲的话他们大概也听不大明白哈，不同文化背景的哈，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哈，在一起有的时候讲话也是哈，说话用词啊、表达呀，可能都不同。那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这个造成这种沟通关系上的困难。我们怎么能够克服呢？我们在家庭当中，不同的代之间，我们寻求一种的合一，在教会团契当中，我们寻求合一，怎么克服这个语言的沟通的问题呢？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三个问题，从这个巴别城和巴别塔，被建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首先，他们是做砖，用砖来造这个城，造这个塔啊。砖是人的发明啊，人的创造啊，把砖烧透了啊。而且特别提到，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来建造啊。在《申命记》里面有一处27章4节到6节当这个神吩咐摩西。以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要建祭坛，特别是要用石头来造的，不可以用这个其他的东西，而且这个石头呢是天然的不可动铁器的这是在《申命记》里讲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当人开始要传扬自己的名的时候呢，就开始自己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来造这个工程不是说他的发明创造本身不好，而是说在背后的动机是为了撇开上帝我可以不需要上帝，可以建造自己的世界，建造属于人的新世界的时候，带着这种动机去做的发明创造就是有问题的了所以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的心意是他们要分散的，但他们却正好是对着神的心意反抗神的心意去做事。他们不要分散，他们就要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就有伟人了，就有英雄出来了就有那些会统治会管理的君王要出来那这些人的名会怎么样？夺取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上帝为什么不喜悦他们做这件事情哈。上帝不喜悦这件事情的背后，体现出上帝的怜悯啊。上帝变乱他们的言语没有马上击杀他们他们想撇开上帝就像当初亚当夏娃一样，说自己想成为上帝入了这个魔鬼的圈套，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上帝没有马上击杀他们呢，就像上帝没有当时使亚当夏娃就死掉一样，依然存留时间，而是把他们的言语变乱，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上帝的怜悯和恩慈上帝不是嫉妒人，说这些人在一起想要做什么没有不成就的，上帝嫉妒他们来变乱他们的言语，不是的如果他们带着这种反叛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是走向自我毁灭，犯罪的人，喊着说人定胜天的那个国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许许多多都是人祸。人骄傲的这个地步，以为说自己可以代替上帝的时候，带来的就是人祸，带来人间更多的灾难。上帝是要阻止这个进程快快的进行拦阻他们不要快快的走向自我毁灭。才辩论他们的言语，这是上帝的怜悯，上帝在宽容忍耐盼望在上帝的恩慈怜悯 当中，救恩当中呢，人心能够回转，人心能够被点醒啊，能够认罪啊，服下来，承认上帝是神，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样人才能够有盼望，有出路的啊。所以这是这个神不喜悦这个他们建造这个塔啊，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帝所彰显的他的特点。
我们这第二组，我们第二组，弟兄姐妹分享到人的动机，人的动机是大的问题。人可以有能力建造很高的塔，但是他的动机是很清楚，是为了要传扬人他自己的名。弟兄分享到我们的服事也是，我们服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能力。我在一起可以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但我们服事的动机如果是为了要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能力或所谓的创造力的话啊，或让我们服事之后让我们自己的感觉良好，而不是单单的去荣耀神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出路，就像何牧师刚才所分享的。我们这边也分享到沟通的问题，我们是第三个问题，说如何可以不同的年代跨文化如何的沟通。那我们分享到当我们沟不通的时候，实在是要靠着神。那洪师母提醒我们，神把人的语言变乱，让他们不能够很容易彼此沟通的时候，他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能力，圣灵来帮助他们。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服事当中，我们跟家人跟同工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沟通的时候，这是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盲点，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愿意尝试聆听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看见这些问题。另外 还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愿意谦卑的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的偏执，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愿意来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才可能就继续的沟通下去。想到当时 那些人忽然间不能够彼此沟通交流的时候，诚然他们这个塔不能继续的做下去，但是除了这个塔之外，他们平时的生活，他们面对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各样的资源，他们也需要去沟通交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组弟兄姐妹一起在分享的时候，就看到神要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来彼此谦卑的去彼此的去了解理解沟通。
好，谢谢朱牧师的分享啊。创世纪十一章所发生的这个事情，语言的变乱，是到什么时候被 reverse 回来呢？被改变的呢？是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记得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全世界的人，讲不同言语的人，方言的人，聚在耶路撒冷过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当时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打破了言语之间的这种的阻隔，就是那些人被圣灵充满，开始讲起别国的话来。讲什么呢？他们讲一样的话哦，就是传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得永生啊，是在福音的真理当中把这个事情 reverse 回来的。科技很发达，这个翻译通，这个很多的翻译软件呢，你出去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你都要必备的哈。这个你虽然没学当地的语言哈，翻译通可以帮助你去沟通的哈。但是呢，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分歧，还是有这个分裂，有争端，有战争，所以这些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不是用这个科技来解决的。即使今天大家都讲同样的语言，依然会有纷争，依然会有这种的彼此的残杀。为什么？因为人还没有得救。 人活在罪当，罪使人与神产生隔绝，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阻隔。所以拆毁这个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阻隔，是靠着什么呢？靠着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无论是在家中，在教会里面啊，在这个社会上面啊，人真正合一是什么？在基督里的合一，在真理的里的合一。大家讲同样的语言，是讲什么样的语言？福音的语言，真理的语言，圣经的话，大家都讲圣经的话啊，都接受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这样人才能合一了。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很明显的，这个我去泰国见到国民党93军的这个后裔，你知道93军是当初这个49年以后他们撤到这个缅甸啊、泰国啊那个地方的人，他们要做什么？在那儿要反攻大陆的，他们要打回去的，要把这个大陆再重新夺回来的哈。那时候台湾也是要反攻大陆嘛，那大陆要怎么样？要解放台湾的呀。打来打去多少年，现在越来越又紧张起来了哈。这个在世界上找不到合一的，大家都讲中文，对不对？还是不能合一啊。但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台湾的、香港的、ABC、中国大陆的都合一了。我们讲同样的话，都在敬拜同一位神。所以你看到没有？世界上是找不到合一的，即使是有很高超的翻译软件哈，跨越了言语的之间的区别。不行的，做不到的啊！人之间只有靠着救恩，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只有靠着这个福音的拯救，我们才能够彼此合一。所以在教会当中哈，我们用基督的爱啊，彼此相爱的时候，可以超越一切的阻隔。那在小组当中，我们也提到这个今天的科技的发展啊，到底是祸还是福？其实这个建造巴别塔呀，这件事情历史历代的人都在做。今天更厉害啊！大家觉得就哇，我们可以登月，我们可以把人送到火星上去，哇，这不得了哈、啊！人骄傲的不得了。那科技的发展，我们又受到很多的益处啊。今天我们沟通这么方便啊，在家里就可以上 Zoom 啊，一起来聚会。哎，到底是福还是祸啊？那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背后的动机，科技的发展说人定胜天，糟糕了哈。人要走向自我毁灭的哈，但是人如果谦卑，这个世界是上帝交给我们看守管理的，我们带着一个管家的心态哈，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智慧，使用我们的发明创造，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那这就是好的，为了是荣耀上帝的名啊，带给别人祝福，这就是好的啊。所以科技本身哈，它看你怎么用啊，用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呢，还是要高举自己的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这会带来天壤之别、啊、
大家好，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圣灵的作为是相当的奇妙。因为我们刚刚在小组的时候也把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跟这一章连在一起讲啊，真是看见人是受造物，神是造物主，我们在神面前只有谦卑俯伏敬拜神。人的骄傲，人的自大，想建巴别塔，脱离神，结果带来祸患。实在我们需要靠神的怜悯跟恩慈，他的宽容忍耐一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回归神。刚刚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小丽讲得非常好，他把这个创世纪十一章跟新约的救恩连在一起。小丽，请你再解释一下好吗？
感谢主，我就是想到了是，当这些人想建巴别塔，靠自己可以通到天上的时候呢，那我就联想到现在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不愿意信主，不愿意相信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无罪的，可以代替他这个有罪的，他要靠罪人的血气来赚更多的钱，得高多的名位地利、名利地位什么的，来能够得到永远。他不知道他追求的永远的生命还是追求什么，反正就是说我要很厉害很厉害，我靠自己，不要靠神。我们新约耶稣基督这一位无罪的，只有他的死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我们罪人本来就该死， 本来就该去硫磺和火里面，这是罪的代价，就是这个。但是耶稣基督他这个无罪的救了我们这些有罪的，凡是信他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那很多人不愿意，还要建自己的巴别塔，还要自己去努力，还要自己很厉害，这也就是骄傲。这种骄傲的话就不也会，因为我们只是受造之物，我们的位格在这里，那我们如果是骄傲不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话，靠自己的血气，那是永远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的。哦，这是分享，我就是把这旧约跟新约想一想，耶稣他已经完成了人和神之间的这个救赎，而且只有这个无罪的才能代替有罪的，这就是这个美之在。有罪的代替不了有罪的。
对，神阻挡骄傲的人啊，赐恩给谦卑的人啊。对，骄傲的人啊，这个直接面对的啊，上帝自己的阻挡啊。你看神在这里啊，只稍微动一下小指头啊，把人的言语一变乱，人就再伟大的工程造不下去了啊，都成这个烂尾工程了啊，留在那里啊。所以在神的面前，如果人被神亲自阻挡，那真的是有祸了啊。所以骄傲啊，骄傲是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的啊，要被对付的一种的罪啊，会反复会出来啊。那记得啊，这个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他却赐恩给谦卑的人啊。
感叹到当今世上的一些贪啊造成的罪，恨造成的罪啊，杀人的罪，最近出来的啊，在台湾在香港，是感叹到罪的源头。罪的源头就是我们远离神，我们跟神没有合一在一起。那为什么没有合一在一起？刚刚弟兄姐妹都已经讲了啊。我们从这章里面看到的是标榜自己，看到的是高举自己。很有意思的是，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人要独自完成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的死亡，一个是信仰。那在这里呢，就让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讨论到结果是我们传福音了，真的是要让圣灵，要祷告，要让圣灵来做工。因为这个信仰啊，就说我们不是说自己可以扛的，我们不是可以帮别人扛的，我们做的只是传工作。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只有在不管从古今中外，现在也好啊，我们都看到了说，在耶稣基督之外的联合，结果都是造巴别塔，造了巴别塔，最后终归是毁灭。这个历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我们短短的人生，我们也看到这些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哦，这个贪，这个懒，这个骄傲啊。然后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啊，我们才能够容神一人。
好，谢谢 Jennifer 啊。这个巴别塔的建造跟那个方舟的建造也是一个对比啊，在主耶稣基督之外的工程都要被毁灭的啊，建不下去的啊。洪水一来，再伟大的工程全都给淹没了啊。但是出于神心意的，照着神心意建造的方舟却成了人的救赎啊。所以神不是反对人做大事啊，做这个伟大的工程啊，但看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动机，是照着什么样的心意去做的啊，这是带来很大的不同啊。好，很感恩哈，这一段的经文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哈，给我们有提醒啊。感谢主，我看到那个唐姊妹今天进来了啊，唐姊妹是回国了，现在应该是在四川喽，在成都是不是？哎，唐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呀。回去以后都好吗？
还行吧，慢慢适应。今天第一次上来，我说试试看能不能上来，还是上来了。
李长老童姊妹也在上面，你们还好吗？有没有好一些？咳嗽好一些吗？
最近身体很软弱，很软弱，这个可以坐起来听听大家讲话。
嗯，
平常能够做的事情不多。
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当我们清晨来到你面前，一同同心合意的唱诗歌、祈祷、读圣经，与你亲近，主这是何等的福分！主，我们只有感谢、敬拜你。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把同姐妹跟李长老仰望在你跟前。主啊，他们上了年纪，仍然这么的爱主，求你的恩典特别与他们同在，用你的恩手托住他们，能够医治他们身体上的疼痛，就让他们能够再度回到我们当中，一同来服侍你。主，我们这样子恳切求你施特别的恩典。主耶稣，我们也把在这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是慕道朋友们恭敬仰望在你跟前，求你的恩典与每一位同在，让我们所行所言与所蒙的恩照相称。主，没有听过福音的借着这个平台能够了解福音的真谛，能够相信你，能够信靠你，从你那边得到天上来的福气。主啊，与我们同在，保守每一个人今天的作息，不管是做事在家里面或是上学校，主都与我们同在，让你的恩典随时随地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主。